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贴海报推广神运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7日。一、抉择。2019年初，我接到美国某市协调同修 I 的短信，问我是否可以带领多伦多海报团队去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帮助贴海报。当时我们正忙于多伦多神运推广，无暇考虑，就回复说要等到多伦多演出结束再答复对方。因为当地演出是5月份，多伦多的神运演出3月就结束了，所以还有机会。等多伦多贴海报任务完成，神运演出临近开始后，我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内心矛盾。首先，经过连续半年不间断贴海报，身心都有些疲惫，人的一面非常想休息休息，学法调整一下。另外，那里相距遥远，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个25万人口的小城市，演出时间是周二和周三，属于难度高的情况，真有些不想面对。向内找，发现有想从神运推广中得到好处的执着心，执着于好的结果。观众满了，我们参与推广的功劳大。我知道不应该有这样的有求之心，应该去掉它，纯净自己，但还是没有马上决定过去。那时我正在搬家，很多琐事耽误了时间，也对人事的家居设计产生了执着。期间，师父给我2次点化，让我明白去威斯康星州帮忙贴海报是自己的责任，同时知道现在政法进程很快，时间紧迫，不能懈怠，所以终于下定决心，给同修哀回复说同意过去，3月底到4月底去1个月。因为去美国1个月，大家都有各自工作，很难找到帮手。当时想法是，即使一个人我也去，好在多伦多有一个同修 F 有时间，同意一起去。就这样，2个人的小团队组成了。做出决定后，马上和威斯康星负责人同修 B 取得了联系。他说今年没有印大海报，27英寸高，17英寸宽，希望能加印大海报，而我们能帮助当地多贴一些大海报，并且帮助当地同修把剩下的所有海报都贴完。我说可以加印1000张大海报，同修 B 希望印2000张。考虑现有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贴大海报，时间只有1个月，所以还是决定印1000张。过了没多久，同修 B 来信说大海报印好了，快得简直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这是出征的号角。我又和当地协调人 B 具体交流了一些情况，请他提供了一个需要我们贴海报的城市列表。我抓紧时间根据这个名单研究路线，制作并打印了地图，购买了方便面等食品，做好必要的一些准备，随时准备出发。二、实话实说，顺利过境。一个多伦多即将下冻雨的天气预报促成了我们出发的决定。3月30日周六下午， F 突然告诉我今天晚上下冻雨。我一听决定立刻启程，从萨尼亚出境，一路顺利。在美国边境，我遇到了此行的最大考验。边境官问我去美国1个月干什么，我说去给朋友帮忙。他问帮什么忙，我说这是私事。这是之前我咨询同修给我的建议， 但没想到他说没有私事，我要跨越国境，没有私事，必须说出具体理由。当时气氛骤然紧张， F 同修马上说去旅游购物，但是我不想撒谎。当时边境官看着我的眼神，问的每一句话都好像修炼的考试一样，我先尽全力稳住自己的思想，不能产生任何负面不好的念头。我想起了我出发之前和威斯康星协调同修 B 的一次通话，他说你就说来贴神韵海报。我突然感到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口点化我。我镇定下来对边境官说，你知道神韵吗？然后我开始讲神韵是什么，神韵和法轮功的关系，法轮功学会是各地神韵演出主办方。边境官突然问我什么是法轮功，我回答说法轮功是一种传统修炼方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法轮功红传全世界，唯独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迫害，神韵也全世界巡演，唯独暂时不能去中国大陆演出。然后继续告诉边境官，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当地只有四个法轮功学员，主办两场神韵演出人手不够，所以他们邀请我们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帮助去贴海报。这时边境官说12元出境没有私事。我突然发现我们成功过境不是靠撒谎，而是堂堂正正说去贴神韵海报。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有了这次经历，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好轻松，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师父决定一切，感受到大法的威力，真相的力量。我想起师父讲法中说的，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当时的心理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一切交给师父的过程。出境后驱车西行，突然遇到暴风雪，冻雨演变成大雪，距离大湖密歇根湖越近雪越大，天色已晚，车灯亮起，强烈的白光照在扑面而来的纷飞大雪上，几乎看不见道路和其他东西。我在心里不停地请求师父帮助，背法发正念，终于找到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金色的阳光下，暴风雪全部消散，我们精神抖擞地踏上征途。三，一切力量源自于大法。我于2014年来到多伦多，并于同年冬天开始参与神韵推广。那时参加挨家挨户挂神韵宣传单，挂门霸。那一年我全程参与，每天出去不间断挂门霸。2015年开始贴海报，在师父慈悲加持下，大法给我力量与智慧，我摸索出一条路，逐渐成为贴海报的专业选手。相对于挂门霸，贴海报对人的整合能力要求更高，把海报特别是大海报贴出去而不是发出去，要求正念强，再加上语言表达能力，对城市建筑空间的理解判断能力，与公司商店老板沟通打交道的能力。我发现大法在过去给我许多能力，现在都用在贴海报上。还有一点，连续冲刺的能力。我是多伦多海报项目主要负责人，我不只是做协调工作，而是在协调同时和大家一起去贴海报，连续150天，所以保持良好修炼状态，练功学法必须足够。我从2010年开始背法，一直坚持到现在，过去一直是以自然段为单位背法，贴海报期间每天坚持练功背法2至3页，每年在不忙时争取把师父各地讲法全部学一遍。2019年神韵推广期间，我开始以一个小标题为单位背法，背通一个小标题再继续背下面，学法强度大大提高，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吃饭开车都背法，特别是远距离开车成为背法最好时机。背法给我巨大力量，无形中的力量，不知不觉充实着正念，改变着人的观念，体现在心想事成，思想开始有力量。所以 去年我贴海报能力明显提高，在高端地点，比如大型购物中心、银行、大型商店等等取得突破进展。例如，去年我一共在30家银行把大海报贴在玻璃上，而且我观察到海报团队有两个女同修因为被罚，贴海报能力明显提高。来到威斯康星后，我们住在当地同修安排的酒店，每天保证练功五套功法一次练完，我继续背法， F 同修坚持通读，为我们在短短20几天完成贴海报任务提供了保证。四，奇迹之地。威斯康星州位于美国中部，距离中心城市芝加哥非常近，首府麦迪逊市25万人口，是这次要推广的神韵演出城市。最大城市米尔沃基每年都上演神韵。威斯康星州的大法弟子很少，可是他们在师父慈悲加持下却创造了无数次奇迹。我们在出发前曾经和当地负责人同修 B 短暂交流，见面后深入交流多次，对当地情况有所了解。一些在法会交流中出现的同修跑到面前，在这片奇迹之地上演绎过许多神奇故事，大法中深深的缘分，慈悲的保护，而我们自己也对这里倍感亲切，没有陌生感，好像故地重游。威斯康星是农业州，非常传统正统的人群，非常主流，风景优美的山川，建筑经典的城市，温文尔雅朴实善良的人群，真是人杰地灵。在多年神韵推广中，师父慈悲加持，当地同修和来自美国各地帮忙同修相互配合，努力开拓，已经打开了空间场。我们从4月1日到25日20多天，走过将近20个城市小镇，贴大中小海报2500张。我们俩配合默契，发挥各自能力，我主要负责贴大海报， F 主要负责发小海报。特别最后一个星期，基本他只管发商业中心和不能贴的大品牌商店。在师父慈悲加持下，我们连续刷新单日大海报记录，最后达到一天73张大海报。每周日我们在负责人同修 B 家相聚，并且在法理上和技术层面就推广神韵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非常深入的交流，双方都是毫无保留，非常坦诚，受益很大。五，标准与态度。顺利贴完海报回多伦多后，一直惦记这件事。当时距离演出只有10天了，可是出票只有 60%， 还不够理想。因为之前答应要和当地同修交流如何贴海报，但是离开匆忙，没能当面交流，加上有愿望和当地同修互相鼓励，所以通过 email 交流了一次。附件中包括贴海报要求和车行超市贴海报心得体会，特别是贴海报要求是两年前我们团队几个主要人员讨论后形成的一个标准，体现了我们对法的理解，对待贴海报这件事的态度。其中探讨了大海报的作用，为什么要自己贴海报而不是发海报，为什么大海报威力大，具体应该怎么贴，哪些地方商店不能贴，哪些需要更加重点关注突破。这个要求通过实际操作，再后来几经修改完善，在加拿大东部被大家采纳，在很多地区都成为一个参考。我在写这篇交流稿过程中才认识到的，发海报也体现出同修不同的修炼状态和过程，都能起到应该起到的正面作用。在我们团队中，应该允许同修走自己的路，允许发海报，允许不同状态和方式的存在。这些如果我能更早认识，可能会避免很多和同修的矛盾。最近在与 F 合租公寓时发生矛盾冲突时，向内找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原来我一直认为 F 同修不太会贴海报，主要会发海报，从而看不起同修。这次向内找，去掉了狂妄自大的人心、妒忌心、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心， 开始看到 F 同修的优点。最近通过学习师父新经文，我开始理解什么是走极端，什么是党文化。现在我贴海报比以前更平和，更注重过程中一切思想行为符合真善忍，一旦没做好，提醒自己下次要做好。讲一个发生在威斯康星的小故事，举例说明我们的态度与做法。一天，我来到一个商业中心，里面一个类似礼品文化用品商店，商店中货架零零总总，商品琳琅满目。进门经过两个很高的货架，两侧贴满各种各样招贴广告海报甚至手绘，但是在商店前厅的大玻璃窗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想，应该把神韵大海报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就向一个店员说明来意。他马上指向两个正在交谈的老太太，说他们是经理。于是我面带微笑在旁边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士和我互致问候，我举起神韵大海报，并且告诉她我想把海报贴在前面玻璃窗上。她带我走到前厅，说你看，我们通常把海报贴在这两个货架侧面。我依然面带微笑说，我能否贴在那个玻璃上。她问我，你为什么这么特殊，这么执着对待这件事情。我开始给她讲真相，神韵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艺术之旅，神韵这个名词在中文中的含义，与神的关系，神韵演出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人了解真相，为了救度众生。神韵的第一个节目是众神随创世主从宇宙天国下世，开创中华文化。神韵主办方是当地法轮大法学会。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我来自加拿大，自费开车来这里帮助推广神韵，义务服务，没有工资，因为我热爱神韵，神韵演出意义伟大。这时他开始表示理解，并且说他有两个领养的中国孙女，他们一定会喜欢神韵，他要带他们一起去麦迪逊看演出。他还问我哪年来加拿大，英文为什么这么好。我说2014年，我在中国受过最高学府的良好教育，我曾经是一名建筑师，因为修炼法轮功，为躲避迫害来到海外。他说，你被迫害吗？我说，我长期被跟踪。他说，太糟糕了。我说，您知道共产党是邪恶吗？他立刻表示同意，承认共产党非常邪恶。这时他感谢我来到这里，告诉他关于神韵和法轮功真相，同意我把神韵大海报贴在前面玻璃上。就这样，随着一个生命的明白真相得救，神韵大海报端端正正贴在大玻璃上，继续散发出高贵慈悲的光芒，救度更多生命，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通过这个宝贵经历，我会更加珍惜每一次机缘。既然师父给了我贴海报的能力，那就是我的使命，一旦海报任务下来，尽量和同修配合好，协调好，配合不好就自己做，去掉好大喜功，追求轰轰烈烈干大事，急功近利的人心，更加理性平和，修炼好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鹤发童颜的84岁老人，河北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6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63岁，今年84岁了。除了满头银发外，一点也看不出我是80多岁的老人，脸上光光的，白里透红，皱纹很少很少的，给人的感觉还真是鹤发童颜。我走起路来一身轻松，看上去就像是60几岁的人，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干。老伴儿住院3年了， 就是我和大儿子两个人替换着照顾他。我还经常给老伴儿做点可口的吃。我骑着三轮车，每天都往返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次我都拿着真相资料，遇到有缘人就给讲真相，劝三退，回家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我真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生活充实快乐。身边有许多和我同龄的人，甚至比我小很多的人，身体都已经相当糟糕，甚至瘫痪在床，都离不开儿女的照顾，每天呻吟着，痛苦地活着。每当看到这些可怜的常人，我就感到自己太幸运，太幸福了。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才使我有这么好的身体和幸福快乐的晚年。可是，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也是一身的病，冠心病、颈椎病、咽炎，犯病时头昏脑胀、天昏地转的，躺在床上都不敢动，一动就吐。咽炎也经常犯，不是犯了这个病，就是犯了那个病，一年四季没有好的时候，总上医院看病，吃药也不好使，浑身没劲儿，干点家务活就累得不行。一次又患了咳嗽病，一咳咳了一年多，怎么治也不好。一天，亲家母来看我，她看我身体这样，就说：听人家说法轮功挺好的，人家都练，你也练练吧。正好我家附近有个练功点，我就去了。一进练功场，就有辅导员热情地教了我练功动作。从此后，我就天天早上去参加晨练了。没练几天，病就好了，也不咳嗽了，什么病都没了，一身轻松，心情也好了，有种生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又请了大法书转法轮，可是我只上了几天识字班，有很多字不认识，我就问老伴儿。后来我又参加了学法小组，渐渐的，所有的字就都认识了，我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随着不断学法的深入，我明白了许多大法的法理，都是自己以前从来不曾明白的，越学心里越敞亮，觉得师父讲得真好。而且每学一遍都有新的收获，都能看到以前没看到的理，好像这句话自己从来没看过一样。自己还纳闷儿，怎么这书还会变呢？怎么看一遍一个样呢？真是太神奇了。我下决心好好修炼，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老伴儿是个老干部，有人给他送东西，我都婉言谢绝，并给送回去。我有三个儿子，我用真诚善良与三个儿媳妇相处，不管三个孩子家遇到什么矛盾，我从不掺和进去，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守住心性，不多言，不多语，对他们任何人不产生一点怨恨心，只是默默地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因为我从大法中明白了，人世间的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所以我不在儿子面前说儿媳不好，而且还劝儿子们要宽容理解他们。比如大儿子是个老实善良的孩子，可大儿媳却很厉害，看不上我儿子，整天骂他没本事，挣钱少，因为儿子是国企职工。他把儿子的工资卡、医保卡、房产证全部收走，儿子一分钱也没有。儿媳还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无奈只好回家和我们老两口住在一起，至今已经七八年了。儿媳妇这还不算，还管我们要钱，他家里有什么活还得让我儿子回去干。就这样，儿子住的时间长了，老伴儿就有想法了，就骂儿子，赶儿子走。每当这时，我就劝儿子，先回家忍着住几天，媳妇骂你别吱声，你爸气消后你再过来。嘴里这么说，毕竟我这个当妈的 看到人到中年的儿子有家都不能回，心里很难受。但不管多难受，我都守住心性，从没因此而怨过儿媳妇。有时还觉得她可怜，她不知道自己在造业，在害自己。所以我常劝儿子，钱不给你就不给你，男人就应该挣钱养家糊口，把心里放平衡了，要有胸怀，要包容你媳妇。我的二儿子经常在外地上班，有时我听到传言说我二儿媳妇有外遇了，如何如何，这话我都不跟儿子说。有一天孙女来了，她是老三的孩子，她对我说，奶奶，我爸和我妈都要离婚了，你也不管。我说，你爸妈都是大人了，我管不了，他们的事情只能他们自己去解决。我明白自己是修炼的人，应该用修炼人的理去看待问题，孩子们的这些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不能掺和进去评论谁是谁非，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看待这些事情。如果我站在情上为儿子打抱不平，去和儿媳妇们理论，那矛盾会越来越大，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家庭破裂。那在高层次上看，我不是做了坏事了吗？所以这些年面对儿子们的家庭矛盾，我从来不动心，对儿媳们从来没有产生过怨，只是向内找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对名利情看得越来越淡，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境界在不断的升华，心里越来越平静淡定。在家庭矛盾中，由于我用大法的法理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从不多言多语搬弄是非，给这个家庭带来的都是祥和善良和宽容。儿媳们也都感受到了，他们也都在变，不论他们对我儿子怎么样，但对我和老伴儿都很尊敬孝顺。老伴儿在医院住院，他们都经常去看望，还都经常做些好吃的给送过来。大儿媳妇对我儿子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二儿媳妇还主动地把她的家人劝了三退。这就是我84岁老人的修炼故事，虽然看上去平平淡淡，但是如果没有真善忍的法理约束，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作为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痛苦时，能做到这么平和吗？如果我要不修炼，肯定做不到，说不定会什么样呢？再加上一身的病，能不能活到今天都很难说了，还能有我今天这样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吗？所以这平凡中透着不平凡，这是法轮大法给予我的福报。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三次背法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于2005年走入大法修炼，14年来，不管我悟性多差，做得怎么不尽如人意，慈悲的师尊从来没有放弃我。多少次，当我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或者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我都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和及时点悟。我发现由于自己学法时流于形式，思想走神儿，不能全神贯注地专注于学法，求速度，求数量学法不得法，更没有做到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悟到学好法是修炼提高的保障。在看了很多明慧网交流文章后， 我也萌生了被罚的念头。2016年，信心满满的我开始第一次背诵转法轮，然而当我背到第16页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很小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做过全身麻醉，所以记性一直很差，在背法的时候明明前一段已经背得很熟了，等到后一段背熟再连前一段时，我就连不上了，忘得死死的，这样还得返回去再背前一段，经常是一个自然段要背1-2个小时。这个时候我看着厚厚的转法轮就打起了退堂鼓，这么厚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呀？我的记性不好，还是通读吧。我的第一次背法就这样不了了之。2017年，我开始尝试第二次背法，这次时间更短，咬牙坚持背到第10页，就怎么也背不下去了，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障碍着我，力量如此之大，我无能力突破，太难了，于是又放弃了。但我心里还是总想着背法，于是我着重看了明慧网上关于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其中有2篇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一位70-80岁的老年同修一直坚持背法，而且受益很大。另一位同修转法轮已经背了20-30遍了，还在坚持背，多精进的同修啊！我与人家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而是108000里啊。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跳出2个字，观念。我静下心来想，这一定是师尊在点悟我什么。顺着这个观念，我找到了自己一直未曾察觉的执着，那就是对记性不好的执着。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那就是我记性不好，现在上了年纪更是越来越差。这完全是常人的观念，我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并且让这个观念把我框死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是有师尊看护的，走在神路上的超常人。师尊在《弘引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下定决心一定从根子上转变观念，修去这个人的执着。人家70-80岁的老同修都能做到，我才60岁，有什么不行的？做不到只能是功夫不到家。我在心里求师尊加持我。就这样，我开始了第3次背法。我要求自己不求数量，求质量，确保每一句法都入脑入心。我开始是一句一句的背，背熟后连句成段，后来是一段一段的背，背熟后再连段成页，哪一段记不住我就反复多次背，直到完全背熟再往下背。师尊看到我那颗坚定背法的心，不断加持我，给我开智开慧。我明显感到这次背法不像前2次那样不入心了，而是越背越顺，越背越愿意背，背法时心很静。我体会到了完全融于法中的美妙殊胜，真是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时至今日，转法轮我已背到第9讲了。随着大法法理的不断展现，对照自己，我找到那颗隐藏很深的求安逸心，使自己长期以来去执着滞留于表面形式，没有实修自己，没有做到100%信实心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 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出自《红引实修》。在修炼路上奋起直追，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师尊回家，叩拜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香港遣返及港签未过的修炼交流。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明慧网，2019年6月5日。最近香港的425和513两次活动我都参加了。4月26日那天没有太多想法，就如同往常一样发正念，跟着同修一起通关，心很纯净，很快就通关了。但当天有一些同修被阻返回台湾。香港513活动有部分同修签证没过，再加上4月26日以及4月27日有一些同修被遣返，自己产生了一些人心。5月11日一到香港，一阵强大的莫名的恐慌向我袭来，莫名的怕，担心通不了关等等。我想起同修的提醒，背着师父的诗词怕啥，即发正念，在排队等通关当中一直发着正念或背法。后来看到常人在等通关时都是很欢乐的，我想我来香港是参加庆祝师尊华诞的，应该很高兴的。海关如果挡我也是罪，我一定可以进的，我怕什么呢？我应该很高兴的啊。我改变想法，顿时觉得轻松。这时海关的引导人员引导我和儿子到最旁边，是两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年轻海关人员，我们二人很快的通关了。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是人心出来了。师尊讲，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选自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在正法没到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在发脾气，在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选自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选自师父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悟到恐慌及怕心是我执着的人心招引所致的。师父说，针对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是用人心争来争去的，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是大法弟子，你承担的责任有多大，你从来不是按照你在救度众生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人心就上来，一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人心就反上来。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选自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从以往到目前被遣返的同修中，有部分同修交流中提到，去香港的次数已足够了，要给其他同修去，或在台湾做其他项目也一样，灰心丧气，渐渐地对香港的正实法活动不再热心推动，不再参与了。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很多人这样想，那么这个符合旧势力安排的强大人心，强大的执着就会削减整体的力量。这个念头不对，大法弟子要的不是这个念头，要正念正行。昨天产生的念头不是我，今天把它灭掉，
这不是我的想法，一产生这个想法就把它灭掉铲除，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困难压力面前不能放松，让别人去是旧势力安排的人心。我理解师父不会安排某位同修只能去几次香港的，是自己想的，要信师信法。每天来港的中国人非常的多，也许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就是要到香港了解大法好的真相，我就是要去香港证实法，谁能挡得住？坚如磐石的心，迫害不停止，正念不停，迫害不止，到香港讲真相不停，大家都去香港游行，整体救度众生，那力量有多大啊？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大家都在修炼中，有修好的，有还要修的，也不要对被遣返或港签不过有太多负面想法，把不好的事当作好事，将计就计。我回想我5月11日通关时的怕心，也是有部分想证实自己的心，觉得我们是工作人员，不能不进。有人会统计去香港的次数，有时是为鼓励更多的同修去香港，但我不去统计我总共去香港几次了，我花了多少机票钱了，为什么呢？如同我不会去统计从出生到现在我吃饭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也不会去统计我总共上了多少天班。如果我要统计我还要上多少天班数馒头时，就是我快要退休了，所以我不统计。因为正法尚未结束，香港行也尚未结束，我不给旧势力钻空子，因而不统计。师父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说，问：请问香港每次的大型活动，海外来参与的大法弟子中都有被遣返的，最近香港入境处更邪恶。师：是啊，这些事我都知道，我也在观察，但是大法弟子就是大法弟子，了不起。让我们一起走师尊安排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三次被举报与平安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6日。我经常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在2年的讲真相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基本上是平平稳稳地走到了今天。有几次被不明真相的人说要举报诬告，结果都没有举报成。一次我和 A 同修路过修车店，在门口讲真相，那里有几个人，店主是位60多岁的老人，不让我们讲，还高声为邪党辩解。我跟他说，这位大哥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他不但不听，还一边往店里走一边说，你不要走，我给派出所打电话举报你们。 A 同修赶紧离开，也叫我离开，我只顾讲真相，没想别的。结果他出来说没有电话，管旁边一人借电话，那人说没带电话，其实电话就在他上衣口袋，形状都看出来了。他又管另一人借电话，那人也说没带，他们就冲着我笑。人们都明白真相，谁也不愿意干坏事。我平静地说，现在派出所的警察都三退，谁还管这事啊？他悻悻地不吱声了。我知道师父时时在我身边，我只管讲真相就行了，一切都由师父安排。一次我到一个村的广场讲真相，那里有10人左右，我先跟一个中年男士讲真相，另一人就威胁我不让我讲，还说你可讲对人了。那位男士是个党员，
很爽快的三退了。另一人说，你再不走我就举报你，边说边拿出手机。我也没理他，继续讲真相，问谁看法轮功真相期刊，有位女士走过来要真相资料并三退。我又跟旁边的人讲，这时就听他按了几下手机键，并对着电话说，我们这有个法轮功讲真相，赶快过来。因为我当时非常平静，所以看出他的破绽。报警能不说地点吗？即使真的报警，警察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我就走进广场给另一位男士讲真相并三退。这时大家都起来反对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说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保平安，我们看。有好几个人要资料，给他们做完三退后，我又跟举报我的人讲了一会儿真相才离开。我不能顺着邪恶的思维走，他们就是不让众生得救，我就做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否定旧势力的一部分。最近又发生了一起貌似被举报的事，我给几个人讲真相并三退，突然后边一人高喊，我正找你呢，法轮功，跟我上派出所。我不假思索地大声说，走，说着就把电动车调转车头。其实当时我闪一念，派出所也得听真相。当时那几个三退的人表情都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大法弟子如果做不好，就会影响众生得救。那人可能被我的气势镇住了，态度一下缓和了，我就跟他讲真相。他说，我就是管这个的。虽然他没完全接受真相，也不再反对了。那几个三退的人也都露出了笑脸，其中一个不同意三退的，看到这个场景，我又返回去劝他三退，他也同意了。他们都笑盈盈地跟我道别。就像师父说的，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其实邪恶已经非常虚弱，他们只剩下虚张声势了。大法弟子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只要我们心中有法，心系众生，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什么监控啊，什么举报啊，我根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兑现誓约。当然心态稳定也是修出来的。在讲真相中，我们也是不断地向内找，比如碰到跟我们叫板的，我们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有争斗心。碰到有说不干净语言的，我们就想一想，是不是有色心。顺境中感恩师父，逆境中调整心态，对照法找自己。有急躁心、显示心、欢喜心、求数量的心、证实自己的心、攀比心，同修劝退多了，有时还有妒忌心等等。这几次被举报，我想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慈悲，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举报人着想，他们这么做是很危险的，我只给他们讲了一般真相，没有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讲真相。所以还是自己修得有漏，需要多学法，多看同修这方面的交流体会，提升自己，救更多的众生。现在基本上心态平稳，能沉下心来，耐心仔细地讲真相，慈悲心也出来了，真是感觉众生太苦了，从百姓到高官都被邪党欺骗了，不明真相真的很危险。所以我有时讲真相真的达到了忘我，只有众生。以上是自己最近一段讲真相的感悟，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放下执着做真修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9日。我是大学老师，78岁。2007年走回了大法修炼中来，我深知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不敢再懈怠。我现在每天3:50都准时起来练功，几乎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天读一讲法，听一讲法，还抽空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有问题时就找出师父的法，反复的背诵那些相关片段。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回来感觉自己被跟踪了，心里很害怕，我就被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营二，怕啥。背着背着我就不怕了。我曾经是一个买东西非常挑剔的人，买菜时我几乎要把菜翻遍，挑出最好的才算满意。有一次我到商店里买衣服也是，衣服的缝子几乎都是歪的，我左挑右选了一件回去，发现衣服缝子还是歪的，就又拿回去换，在途中直挺挺地摔了一个大跟头。衣服是换回来了，可是浑身骨头痛的，晚上翻身都很困难。我知道这肯定是有一个执着的心在这里，我找呀找，发现我挑挑拣拣的心是一颗维护自我利益的心，是私心。原来这么多年的修炼，我都在维护这个私啊，想在修炼中得到常人得不到的，比如健康，从而弥补在常人中失去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好的一颗心。由于对金钱的执着，我曾经在买房时讲价少给了3万块钱，后来被骗子以同学生病的名义骗去了15000块钱，又被小偷偷走了10000多。我想这是师父在教我失与得的道理，让我去掉对钱的执着。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回顾修炼的历程，就是我们不断放下执着心的过程，在磨难中，在矛盾中，一次次深挖自己，很多的问题在向内找中，在大法的指导下找到了不同层次的答案，人的观念在被清除，正念在增强，自己也能感到自己的变化。修炼中我发现自己的私心就是旧势力的保护伞，摆脱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最好的方法就是学法背法。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一个同修，也是60多岁的人了，已经把法背了3遍了，每天仍然还在坚持背法。另外一个同修也在一段一段的背。师父说我们是一个容器，装进去金子就是金子。我悟到法学的扎实了，正念就强了，很多事就能够看透，不被执着心带动，也就能够瓦解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走正修炼的路。从走上修炼道路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不属于旧宇宙、旧势力、旧的神管了。他们对我安排的一切，以病业形式，或以失去自由，或经济上拮据等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干扰，我都将按照法的要求不承认，并正念正行来清除。其实所有的执着心的根源都是私心。师父给我安排的生活环境，那是我的修炼场地，房子、钞票、财物、生活的起居等等，一切只是法给我开创的，供我使用，是为修炼和做好三件事而安排的，不是供我享乐让我执着的。我只要积极主动地放弃执着，就能去除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在法面前，我只有本本分分地安分守己地一切按法的标准去做，尽生命的本分，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没有玷污了大法。所以把法摆在第一位，以法为指导，尊师敬法，信师信法，才是我应有的思想。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 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师父还说，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正法已接近尾声，时间已经不多了，只有不断的同化大法，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我们的世界。想到这里真是羞愧难当，只有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在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中，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尽快提高上来，在法中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全面的认识大法，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深深拜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深深拜谢各位同修的无私帮助，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念正，神迹出》，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6日。2019年3月26日下午，四川省一位67岁的女大法弟子田木，化名，正与在病中刚得法的弟弟学法，遭社区网络员恶告，被涌进的五六个警察绑架。田木给警察讲真相，他们不听，硬将田木往警车里塞。田木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到派出所，引得许多民众围观。田木被带到派出所昏暗的地下审讯室，被警察强行按坐在铁椅子上照相。他发出一念，照相机要坏，照不到我。果然照相机就坏了，警察急着捣弄照相机，他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他，一点怕意都没有，就在椅子上发正念，凡是用来迫害我的机器设备都要坏。警察想用电脑照相，结果电脑也开不了机，又从外面拿来一个什么东西，只亮了一下又坏了。警察就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里验指纹，抓紧他的手指往指纹器上按，当他的手指一碰到指纹器就没电了，连续几次都这样。另一个警察拿来一个什么东西往他手指上擦，再按就不停电了。警察说，这不就按上了吗？田木说，按上也要抹掉。果真指纹被抹掉了。其中一个警察唉声叹气地说，叫他在笔录上把字签了算了。田木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你们把名字签上我就签。都不签名，就在询问人栏上按了一个手指印。他一看笔录上写他是吸毒者，就指着他们说，你们真能编，我明明是学大法被绑进来的，怎么是吸毒的呢？我们大法修炼人不吸烟不喝酒，我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他就签上，以上写的不是事实，我是修大法做好人的，我没有罪。还没写完，警察就抓过去撕了，还喊送看守所拘留、判刑、停发退休金。田木回答，你们说了不算。在去看守所的路上，田木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看守所已是晚上9点多钟，她的丈夫赶来了，给她买来了面包和水。在看守所体检，她血压高达130至240，就说血压怎么这么高？医生看着他有点不信，再连续测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最后血压高达150至260。医生问他丈夫，他病这么重，得的什么病？田木抢着回答， 我就是多病缠身才修炼法轮功才好的。医生问警察，还要拘留六天吗？她丈夫赶紧说，我来就是把她接回去自己照顾，不麻烦你们了。警察们连忙说，要得要得。田木就与丈夫回家了。她明白，这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才又一次为她解体了迫害，化解了磨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持续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5日。2019年5月20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文章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其中谈到了台湾一些媒体炒作越南凶案，抹黑法轮功的行为。虽然发生地是在海外，但是邪恶的真正指向是中国大陆，因为这里是主战场。表面看，他们采用了一个中共用烂的手法，推出凶杀案，然后立刻断言这是法轮功如何，借此发起一波污蔑法轮功的媒体宣传。虽然说邪恶的这些安排考验我们都是全盘否定的，时至今日这样的事情还能发生，从我们整体修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持续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很多人听说法轮功三个字，基本都是从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案、1400例、425上访等等造谣报道开始的。而人的思维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那么他们对于法轮功的第一印象就摆在那里了。如果我们不去清除掉，他们后面所有对于法轮功的认识都会受最初认识的影响制约，以最初的观念来衡量判断法轮功如何如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法轮功基本真相没有深入给对方讲清，即便后续我们给其讲法轮功的其他真相，这样的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使对方明白真相，就这么重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通过各种形式深入细致地持续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那么必然会清除更多人头脑中对于法轮功不好的第一印象。同时，当这些人明白法轮功基本真相后，他们也会人传人，告诉其他人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这样就会让更多人改变对于法轮功不好的第一印象，从而更容易明白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也提升了我们整体讲清真相救人的效率。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重视持续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在明慧交流文章在讲清基本真相上多下功夫中，这方面其实已经谈得很清楚了，建议大家都能来再次看看此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